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邀请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老搭档安迪马老师，他也是我们湾区非常知名的旅游达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给我们带来的美景，作为我们居住在湾区的朋友们来讲，这一个美景啊，不去看的话应该是非常的遗憾。这就是在每年可以说一年一度的优胜美地的火瀑布。那接下来就请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更加精彩的部分啊。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提到优胜美地的火瀑布，对于居住在湾区的朋友们，应该特别是喜欢旅游的朋友们应该都是非常的清楚。尽管是说优胜美地的美景是不胜枚举，但是呢火瀑布却是它的美景当中的一个极致哈。
是的，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个大自然的景观呀确实是鬼斧神工。应该说这是一个在很奇特的情况下才可能捕捉到的景色，有这个天文地理和这个气候等等各方面因素要叠加在一起才能出现的这么一个景色。
嗯，像我们华人常常提到一种这个古语，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哈。那像这个火瀑布其实就是天时地利要融合在一起才可以看到这种奇景哈。那么到底这个火瀑布是真的是火形成的瀑布吗？
这个火瀑布呢只是说看上去像是从山顶流下来的火，或者说像流下来的岩浆，像火山的那种岩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视觉上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错觉。那火瀑布真正的原因呢，说是火是假的，但它是瀑布倒是真的。它从山顶上流下来的水，但是我们知道水呢它可以对这个打到水上面的阳光啊产生这种衍射的作用，所以它把这个可见光呢它分解成最后看上去像是火一样的颜色，所以远远看呢像是山上留下来的火，或者整个山体在着火一样，所以我们就说它是一个火瀑布。
嗯，而且在优胜美地我们都知道它的奇观美景非常的多哈，光是公园内的这个瀑布就有许多。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安迪马老师也是一一给我们隶属介绍过哈。那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特别的来介绍火瀑布，因为是一年一度的观赏火瀑布的这个时期到了，而且呢这个观赏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短，一年可以说只有大概十天左右的观赏的时间，对吧？
对，火瀑布它因为它是需要它在天文和地理上还有各种其他气候上啊，它要有一些客观条件都要叠加在一起，所以真正我们能看到火瀑布的时间就是每年2月的中下旬，最好看的时间大概也就前后十多天，两个星期左右。如果再加上一些效果稍微差一些，但是也能有一点感觉的话，不会超过一个月的。
嗯，所以在今年最佳的观赏时期呢，有一些专家给出的建议时间是2月10号到2月28号，一般只有10至14天。这么久的时间，对吧？那今年呢可以说是足足有了18天的时间，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从2月的10号到2月28号。所以在此呢我们做一个特别的这个节目，也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喜欢去 hiking, 喜欢去看这个景点的话，不要错过一年一次的这个火瀑布观赏的时间哈。
对。火瀑布每年的时间其实比较短，但是有幸的呢是这个地点呢对于我们 北加州湾区的朋友呢比较近，所以从我们这边开车，如果不算交通，这不算堵车的话，3个小时多一点就可以开到这个优山美地公园里边。所以和其他世界上，包括我们美国或者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朋友，为了看火瀑布，要不远万里坐飞机，各种交通工具到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还要在这边找旅馆过夜，其实也就是为了看到那么火瀑布的十几分钟。和他们比，我们已经是很幸运了。
那马老师提到说，观赏这个火瀑布啊，不远万里，不远千里，像我们不远3个小时开到优胜美地是来看一年一度的奇景火瀑布，才有10多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观赏的时间。那也请教一下安迪马老师，那他的观赏主要是在具体每一天的哪一个时间段呢？
一天当中，火瀑布呢，它因为是在，优山美地呢，是在它的这个一块很大的岩石，叫做酋长岩，它在这个酋长岩上，这酋长岩的高度呢是很高的，所以阳光呢从最一开，因为阳光从在这个天上比较高的位置就可以打到酋长岩上，那从中午稍微偏后一点，1、2点钟的时候已经在上面可以看到一点点的这个火瀑布了，就上面下来的还是瀑布，底下已经颜色开始，已经开始颜色有了。所以随着太阳慢慢越降越低，但是为什么说火瀑布会形成呢？因为它的这个地理的位置比较高，它有三米体的，山谷里边3000尺，而山顶呢，火瀑布的山顶是6000尺，所以在这个落差上边，其中从山顶往下的大概600尺，我们会看到火瀑布。可是太阳呢，它降到比较低的时候，我们整个优山美地山谷和这个加州比呢，它比较高，所以太阳已经落到很低了，但是它仍然可以走一条直线，打在这个酋长岩上，这就是火瀑布形成的原因。所以这样，从太阳在有保持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到慢慢落下来，它扫射过的这一个长度上，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只不过是最好看的，只有它到了，太阳完全能照到这600英尺的范围内，大概就是有，十几分钟到20分钟吧。但是如果说随着太阳慢慢又落下去，这个火瀑布仍然还会有，但是就越缩越短，越缩越短，有一点像我们看日全食或者月全食，真正最好看的时候很少。但如果你要看整个过程的话，从一开始这个，月食、日食的形成呢，那加起来你可以看个3、4个小时、4、5个小时都是可以的。
哇哦，非常的期待哈！所以马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火瀑布，其实它的原理更加体会到，其实火瀑布是我们给它的一个形容哈，也就是说，它能够形成的一个条件，要有一个晴朗的天空，而且还有一个雪融量。当夕阳接近的时候，这个太阳光打到这个瀑布上，就会形成持续10多分钟的这个，给人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一种视觉的错觉哈，真的像火烧的一种瀑布流下来，所以这也就是顾名思义，火瀑布其实就是太阳光。我们通俗的一点讲，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光打到这个瀑布上形成的这种非常特别的奇景。
对，这边呢还要补充一点，那因为很多的地方山比较高，它为什么太阳光打上去没有这种景色呢？第一，它的山体呢不够垂直，所以这个山体一定要接近90度，很垂直。我们在像哈佛蒙贝啊这些海边，海边的峭壁有的时候也很垂直，那我们在上头泼一盆水下去，为什么也看不见火瀑布呢？虽然可能是一瞬间。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墙体不仅要垂直，但是呢，而且这个墙体呢，还要尽量的面向南方，面向南方，或者是面向北方，它不能是面向西方，因为这样阳光是直接打在这个墙上，我们这个瀑布下来的这个水的雾状的这个小的水点呀，它没办法把这个阳光呢分解掉。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它形成一个角度，所以这个瀑布呢，是从这个，山体的上边呢， 往下流的时候，它是面向南方的，所以这样阳光是从侧面进来的。我们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去看，就能看到这种火瀑布了。所以我可以想象，如果你家有一堵墙，等日落的时候，你说我从上面也泼一盆水下来，那第一，你的墙得足够高，不然邻居家的房子就挡到你的墙上了。等到太阳落到，落到和你的墙的垂直方向是90度的时候呢？可能不到那个时候，就邻居家的房顶就有影子已经到你的墙上了。所以它第一是它要两个方向都要是90度，一个是和地面要形成90度，那谁家的墙都可以。另外呢，它还要和这个阳光照射的方向形成一个90度。那酋长岩这边已经接近90度了。换句话说，如果它要能角度再好一点，可能火瀑布的时间还可以再长一点。
非常的清楚哈，也让我们知道观赏火瀑布的这种奇景的由来。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继续有请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有关开车行驶去观赏火瀑布的话，又有哪一些的路线，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我们节目中的老搭档安迪马老师继续带领我们继续来观赏优胜美地在最近的一大奇景，就是火瀑布。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听到上一个单元安迪马老师给我们介绍火瀑布的这个景观啊，以及它所形成的这个原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开车往这个优胜美地要出发了。安迪马老师其实在上个单元时候提到一句让我听起来非常感动的一句话，就是说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旅游爱好者真的是不远万里赶到我们加州，赶到优胜美地来观赏火瀑布。可是我们居住在加州的这些朋友们啊，特别是喜欢旅游的朋友们，也不能错过这样一年一度难得的奇景。那想要去观赏火瀑布的话，从湾区出发有哪一些的路线可以到达呢？
我们从湾区呢去优胜美地一般有两条路线。从我们这边开出去，北边我们可以走580，580呢向 Tracy 的方向走，再往前面一个城市，580一直走到接近5号，通过205到5号呢换120公路。那120公路就是叫做 Manteca， 然后一路向东到 Sonora， 然后就进山了。这个是一条路，这条路想到达优胜美地公园的售票处，就是说我们想进公园，这个是最快的。可问题是它进了公园可能还要再开20分钟才能真正到达我们最熟悉的优胜美地的山谷的那个谷底的部分，就是有很多的 activity 的部分。另外还有一个办法是走140公路呢，如果是南湾的朋友，你们也不妨选择就像去洛杉矶一样走这个152号公路，但是到了5号不要往南，就继续一路向东。一路向东呢到一个城市叫做 Merced， 从 Merced 那边换上140公路，一直就可以开到优胜美地。那如果是住东湾或者是旧金山的朋友，也还是像刚才说的第一个方案，一直开到这个Manteca， 从 Manteca 呢不走120，向南边换99号公路，也可以到 Merced， 然后走140到 Yosemite。 我想去过优胜美地的这两个大的走法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140公路的好处是，如果听众朋友开车方面呢比较小心谨慎，因为可能全家人坐在车里嘛，那我就建议你们走140公路，因为它的坡度比较少，路况也比较简单。 140公路到了公园的入口处，再到公园里边最核心的位置也比较短一些，所以两条公路其实大概说都是3个小时多一点的路程。可能有时候说开的车子比较大，家里人坐车上有说有笑，比较开的慢一点呢，4个小时之内也一定会到宫，就到了山谷最里边，就是这个有活动的这些范围了。所以这是我们如何可以到优山美地。当然，优山美地还有一条路是从南边来，那就是住在洛杉矶的朋友，那可能会走41号。那这条路呢，景色很好，但问题是，盘山路比较难开。
对于我来讲，还有一个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安妮马老师可以说是每年都会去观赏这个火瀑布。您的这个经验来看，比如说去看这个火瀑布啊，您大概会提前多久的时间就在那边等候呢？
火瀑布呢是这样，刚开始讲的怎么能到有三密体公园，这个不管是不光是这个看火瀑布，任何去优山美地公园，可能刚才的信息呢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是为了看火瀑布，可能有两种情况。如果像我吧，其实我因为每年火瀑布我都去看个不止一次，所以我有的时候因为我是带家里人去的话，那我只需要。我并不需要停车，我只需要把那个车用很慢的速度在那边开着就可以。那因为我自己，我可能已经，因为我喜欢爬山嘛，所以走路多一点不怕，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去，车子停得远远的，然后就走过去。那带我家里人呢，他们年岁大了，那我可能就是开着一个车，然后用很慢的速度，就像巡回一样，在那边慢慢开。那这样的话，你并不需要找停车位，坐在车上也可以。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火瀑布本身最好看的时间也就是十几分钟嘛。你把车子从那边慢慢开过去，时间是足够的。所以这就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但是这样的看法有一个问题，就是坐司机的那个人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原因是，去过，我想多数朋友是去过优山美地的。我们知道优山美地里边的路呢，在 Merced River，就是谷底，它是一条河嘛，Merced River，河南边和河北边各有一条路，但是这两条路多数的路段是单行线，它是一个逆时针的单行线，所以就是河南边的路是往里边走的，走到最里边呢，过一个桥就绕到河的北边，就是往回开，就往山谷外边入口处往回开，所以它是这样一个逆时针的路线。而火瀑布的位置是在山谷的北侧，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开车到了火瀑布底下的时候，你是在往旧金山的方向，再往西的方向开车，司机的那个位置上是看不见火瀑布的。但是你坐在 passenger 的位置呢，当然 passenger 又不需要看路，所以他可以扭着头啊，甚至是开开窗户，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如果你要是一个比较高的 SUV，或者是这种 minivan 呢，那可能会更好一些效果，比这种 family car 会更好一些。但是不管哪一种情况，司机的位置基本上是看不见的。
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是第一次去的话，还是比较消停一点，就是说来到那个观赏点，好好来欣赏这十几分钟的，甚至更久时间的这个火瀑布的这个景观哈。不光是这十几分钟，就整个这个过程也享受其中。
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建议大家呢早一点到。如果你只是想看最精彩的部分，那大约是在日落之前的30分钟是最精彩的时间，那大约会是在5点多。这边提醒大家一下，看日落时间一定要看谷底的日落时间，上网去查，因为不同地点日落时间不一样。因为日落呢，我们这边也和听众朋友们，再引入一个概念。我们日落实际上是分3种，具体在优山美地呢，我们需要知道的有一个叫做 civil 的 sunset，我们翻译成民事日落；还有一种呢是天文上的日落。我们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关心的是它的民事日落，也就是说，一个老百姓站在那边，他看到太阳落下去到底是几点钟。天文日落是我们假定地球真是一个平面。所以千万不要被那个上网，你们找日落时间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找对地点，不要找弯曲；第二呢，一定要看清楚它是哪一种日落。 你如果看错了日落，你到那边的时候，可能那个太阳已经下去了，山区的日落会早一些。
嗯，
所以这个呢，日落之前的30分钟，这是你需要的那段时间。在这个之上，我建议你呢，根据你走路的速度，你估计可能会走 1.5， 也就是大概2000米吧。因为我是喜欢跑步，所以我总还是在用公制，所以2000米到10000米的距离，也就是 1.5 mile 到6个 mile， 你可能需要走这么多的路才能走到看日落的位置。所以越早到你可以离得越近一些。看一下呢，听众朋友们看一下，你们走这段距离需要多长时间，把它再加上去，就是应该你们到公园门口的时间。
那言外之意也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找到，宁愿是早一点在那边守候，反正是在野外嘛，大自然当中，就当成是一次特别的 hiking 哈，然后在那儿边休息的时候，等候这个火瀑布在日落的时候的这种景观的出现哈。好，这是在这个单元的时候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在去优胜美地观赏火瀑布的话呢，都有哪一些的路线。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继续有请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更为精彩的介绍，观赏火瀑布还有哪一些的注意事项，请您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我们今天节目中的特约嘉宾，也是节目中的老搭档安迪马老师。他呢是我们湾区非常知名的旅游达人，那接下来就有请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更加精彩的分享，对于我们来到了火瀑布的景观啊，来欣赏它的奇景。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游客要注意哪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呢？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对，因为毕竟是一个野外的活动，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要注意的。但是在讲这个之前呢，我再补充一点，就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交通和这个观赏的方式。我们去优胎美地呢，一定要记得还有一种方式，除了刚才说开车和走路，就是我们把车子开到山谷以后呢，如果有条件的家庭，我还可以给大家一个方案，就是骑自行车。那虽然优山美地里边可以租自行车，但是一个是现在是疫情期间，另外一个可能人比较多呀，自行车也租不到。如果你的车子比较大，或者你有挂自行车的架子，你们可以呢带上自行车。好处呢是你可以把车停在一个比较远一点，相对比较，因为车子太近有的时候容易大家刮到蹭到嘛，你觉得你停到一个你觉得舒服的地方，然后骑自行车到那个具体观赏点。优山美地这个公园里边，我们从120和140这两条公路交汇的地方，那个一般呢是大家认，就是有一座桥，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从那个地方优山美地的里边的路呢变成了一个环形线，从那个桥一直到优山美地山谷最里边的位置，大约是14英里、15英里，看你是具体小的路线怎么走。所以单程呢，就是它的深度呢是6-7英里。你们停车的位置到看火瀑布之间，我想最远最远可能也就是6英里。可能有的很多位置上也就是3个英里。那3英里，而且都是平地，那里边的落差不大，落差可能也就只有 两三百尺，你放在3个英里上，那很小的落差，所以你们可以骑车过去看，把车子停好，骑自行车。骑自行车呢，你还可以带上一些比较笨重的照相器材呀，带一些吃的呀，这些就方便很多嘛。然后骑车照样可以全家人聊天，看完了之后骑车回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只要有条件，这也是一个方案。
非常的不错，多一项选择哈。除了我们步行、开车，还可以骑自行车，因为有许多旅游的朋友们更喜欢自己骑山地车哈，这种锻炼的方式。那除此之外，像来到这个优胜美地来观赏这个火瀑布的话呢？其实我倒是想到有一点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就是说，因为火瀑布更多的有这个水流量下来，所以是不是需要带一把伞呢？
金娜想得很周到，但是呢，具体火瀑布呢，我们是不需要的，因为刚才讲过，这个酋长岩的，和山底的落差呢，大概有接近3000英尺，而这个火瀑布本身只有600英尺，原因是过了600英尺下面之后呢，酋长岩呢，它稍微就有一个坡度了，这也是为什么火瀑布只有这么短，就像刚才说的，因为它是要垂直，所以这个瀑布。其实，在整个优胜美地的所有瀑布当中，不是一个很出名的瀑布。就如果它如果没有火的话，这是很小的一个，它叫做 Horsetail，就是马尾巴瀑布。这瀑布本身很小，所以不用担心说水下来。这个不是真正的那个像 Yosemite Fall 或者是 Nevada Fall，那个真是你走到瀑布底下那，不要说打个伞，可能都没有用的。所以这个。大家倒是不用担心，那个水会溅到身上。那因为我们距离瀑布的那个底端仍然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呢。但是呢，需要带的是什么呢？需要带的是防寒保暖的衣服，因为第一这是2月份，第二呢，我们看到这个瀑布，大家注意，它是最后结束在日落。山区是这样，有太阳的时候，不管多暖和，太阳只要一落就会很冷，而且是只要你在十几分钟之内，气温就会下来很多。这个和夏天不一样，所以去 Yosemite 的夏天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可能过去的时候，你甚至穿个圆领衫都可以，但是你最好带一个羽绒服，戴上帽子啊什么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有时候觉得好像骑自行车更好，你可以把衣服就放在车上嘛。那。除非你是一个专业的跑车了，但是如果你走路的话，你可能那你就放在书包里吧，你就不太可能有人觉得不方便。但是回来，你想在日落之后山区里面走3英里，那真有可能走回到车上就把你冻感冒了。
没错，这是太好的一个提醒了。就是说，出行的时候，特别是在山上，保暖是最重要的哈。
对，还有一个呢是火瀑布呢，它这个。优胜美地的公园说是有1201404041三个出口，但是这三个出口都最后会从一个地方先出去。那你们就想象这件事情有点像电影散场，那车子呢停车的位置都是在它的最里边，所以你们是看完看火瀑布的位置，实际上是距离出口呢大约1/3的地方，而你们停车呢是往里边走1/3，甚至要走完整个2/3的地方。所以看完火瀑布，就要反而往山谷里边走，去拿自己的汽车，然后再往山谷外面开。如果你要是提前你说最后一点我不看了，那你把车子开出来的时候，正好赶上散场的人群往里边走，在人群里边逆向开车，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啊。所以你们可能要做好说火瀑布结束之后的1个小时，你们从山谷里边是开不出来的。
哇，
那你就坐在车里，比如说有一点什么事情做，或者尤其是注意，有热水，有吃的，因为即使穿很多衣服，可能也仍然，你坐车里坐1个小时还是很冷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等出来的时候有个交通流的问题，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那
对。
另外一件也想知道，就是说，如果我们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山里边是不是非常的黑呀？那我们在山里头转呢，会不会迷路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呢？
是这样，从看火瀑布的位置 到停车场之间是都是有柏油路或者是柏油的这个条件比较好的能走路这个行人的 walkway，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它没有路灯。所以你们一定得带一个头上带的灯或者手上拿的灯。当然，人流比较多的位置，你跟着人流走，你没有灯也没关系。可是走着走着，大家纷纷都拿到自己汽车了。如果你比较远的话，那你还是有一个灯会方便一点。这是一个。但是等你开车出来呢，一路上呢，山路也是没有灯的。但是如果你觉得简单说就是你如果觉得比较害怕的话，那你肯定会在一个车流里边，这个你不用担心。所以前前后后都有车，只要你是跟着人家走，或者后面也有汽车就没有问题。但是这边呢，正好金娜提醒的很好，120呢，它是山路、盘山路比较多，所以你要是开车技术好，只是没有去过这里，那你走120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走140，我相信更多的人会走140从优山美地出来。但是140呢，前几年有一个塌方，所以140有一段是单行，所以在那个地方会堵车。就只有塌方堵车的地方，红绿灯的底下有一盏灯，其他地方也都是很黑的。如果你真是比较害怕的话，我就建议你呢，尽量跟住几辆车，或者你哪怕你挡住几辆车在你后边呢。所以这些路段上，你就140要一直走到 Mariposa，有大概40多英里，是既没有信号也没有路灯，手机是没有信号的。
所以呢，出行安全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对吧？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是非常好奇的，想要请教一下安迪马老师，给我们做一个预测啊。因为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说，今年观赏火瀑布最佳的时间是2月10号到2月28号这一段期间哈。那您觉得以目前今年的这个下雪的这个程度哈，下雪量不是很多，那？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做一个预测，您觉得今年这个火瀑布会像以往年那样非常的好看吗？
这倒是一个可能会让大家失望的预测了。今年可能会和去年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去年，因为今年的降雨，如果大家记得，降雨最后是在圣诞节前后，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降水。咱们这边是降雨，他们那边是降雪。今年就是说，从圣诞节以后，1月1号以后到现在，几乎就没有降过，没有任何的降水。所以火瀑布现在，至少前一段时间去 Yosemite 呢，山顶的雪已经基本都化得差不多了，但是瀑布本身还都是有水的。可是 Hostel 的那个瀑布，你如果真是想看到那种特别壮观的火瀑布的情况呢，1月份一定要是雨水充足的。的时候，所以就是刚才说的，天文、地理跟气候这几件事情要叠加在一起，我们才能看见很好的火瀑布。但是我相信火瀑布本身还是有的，尤其是即使没有水，那个太阳在打到90度的墙上，我们看不见火瀑布，也能看见一个火焰石。
所以还是一个非常可圈可点、值得去观赏的这样的一个奇景哈，而且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打算去观赏火瀑布的话呢，那提前要到这个优胜美地的官网去查询，相应的门票啊，是否需要预约呀，这些具体的规定哈。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现在去所有的这些国家公园啊，或者是州立公园，都要事先先要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对吧？去查询一下，所以非常的感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这个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一个奇景，在2月10号到2月28号期间的火瀑布最佳观赏和拍摄的这个时间段，所以喜欢旅游的朋友们也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美景观赏期。那节目的最后，也祝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愉快的下午，也再次谢谢安迪马老师，同时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呢，去观赏火瀑布的时候，也要搜索一下当天的天气预报。好，非常的感谢，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谢谢安迪马老师。
谢谢金娜，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